普京亲口宣布五月访问中国之后，彭博社援引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说，访华日期确定在5月15到16号，届时普京将向习近平赠书，并要求进一步扩大俄中贸易。普京一年内的第二次访问北京，正值俄乌战争紧张之际。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准备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美国领导的七国集团要求中国停止援助俄罗斯的战时经济，北约领导人警告中国不能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两全其美。那么普京为什么急于拉拢习近平？中国在维系俄罗斯战时经济方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北京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首鼠两端，希望两全其美的政策还能维持多久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和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啊，这个继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口宣布五月访问北京的计划之后，美国媒体援引俄罗斯消息人士的话说，具体日期已经定在5月15到16号，届时呢，普京要向习近平赠书啊。这本书是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本书，名字叫《怎么办》，并且普京呢将要求习近平进一步扩大俄中贸易。我首先来请教密西根州的这个西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啊，这本书啊外界都说送的是比较蹊跷，因为书名叫《怎么办》，并且呢还要扩大俄中贸易，有人说这是普京实际上要求习近平明确表态啊，你该怎么办，讨要中国的底牌。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先这本书是在1863年所写，它是一本小说。那习近平在2013年的时候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曾经引用这本书的话，然后他也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怎么办》，而且他自己讲说当时给我很大的影响。那这本书一般认为说，他对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因为很多人广泛阅读嘛，然后列宁啊、马克思他们也都有曾经读过，所以说，而且他的这个标题又有怎么办，又有一个十分的这个耐人寻味的一个含义，所以我想送这本书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动作。但是以中俄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事实上，因为俄乌战争的一个结果，所以导致说这个俄国这个俄罗斯现在非常的依赖中国，所以普京非常希望能够加强跟中国的一个贸易关系，因为目前这个因为俄罗斯受到欧洲的这种经济制裁，西方的经济制裁嘛，然后但是非常需要这个中国在一些武器的原料方面来援助中国，那中国实际上也利用这种军民两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然后不断的对俄罗斯输出这些武器的原料啊，让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产业能够不断的制造各种不同的武器。那虽然说这个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2年多了，但一般的美国方面最近美国的官员也在国会听证上讲到说，俄罗斯目前的实际上军事的力量已经高于2年前出兵乌克兰的时候，因为他又不断的增兵，然后又不断的这个转变成一种这种暂时的经济，所以说他的经济甚至还在成长，而且成长的速度还比德国的经济成长还快。那能够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美国最近通过这个600亿的这个援助这个乌克兰的方案，所以说这场战争可以预计说未来还会继续再打下去。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这个俄罗斯又更需要中国的支持。那普京跟习近平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是不错的，因为习近平曾经讲到说，这个普京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他在2019 的时候讲到，然后他们面对面的这种会面已经超过四十几次了。那习近平也讲到说，他们对这种国际局势的看法非常的接近，那他们也都同时这个反对西方的这种颜色革命，那所以说他们也想要一起和共同的这种合作来改变这个国际秩序。因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曾经提到说，就是说现在是个百年的变局嘛，希望这个我们两国一起来推动。那普京他自己也讲说他也同意，所以说他们两个国家在这种国际政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说这个结合起来共同这个抵抗美国这种战略利益是相当的高的。
好，那么既有国家利益的这个相同，又有两个人呢这个个人性格方面的心心相印，所以中俄关系的确不同寻常。从普京访华的时间来看呢，我们看到距离习近平从欧洲归来连十天都不到，足见普京见习近平之心切。有人说普京急切与习近平见面，的确呢给尚未在中俄关系上向世界明确交底的北京出了个难题。目前北京尚未宣布普京访问北京的日期，俄方表示要跟我们的中国朋友一起来宣布具体日期。我来请教台北的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是俄方剃头挑子一头热，还是两国早有默契呢？
主持人刚提到的就是这个俄国的文学家切尔尼修夫斯基所写的《怎么办》嘛啊。其实我觉得对中俄两国都各有两个怎么办啊。第一个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讲的话，那么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到底如何啊才能够继续打下去啊？那么最终这个并吞乌克兰获得这个俄罗斯的胜利啊，这是一个怎么办嘛啊？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有一个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坦白讲啊，对于真支持俄罗斯这个事情也不需要交底了啊，你已经完全是露馅了啊！美国的情报单位都已经完全证明，比如说前一阵子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的运补船靠到这个浙江的舟山嘛啊，那么说是什么要维修啊？谁晓得你是在维修，说不定你在上货呢啊，上这个运往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用品等等的。所以对于中国也有一个怎么办，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你到底呢啊，你到底要跟俄罗斯继续纠缠在一起啊，然后面临西方社会对你的越来越深重的一个制裁，还是你要断舍离嘛啊？断舍离的意思就是说是你这个暧昧的关系是走不了多远的。从一开始我就说这个中国对于俄罗斯的俄乌战争基本上就是假中立啊，然后暗挺俄，最后就是真反美啊。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到一个怎么办，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选择。你到底是要继续跟俄罗斯绑在一个是 chariot of fire， 就是所谓的火战车的轮子上面继续在翻滚呢？还是你要慢慢的一种所谓的断舍离？虽然说你一时之间啊，你可能因为你们是老朋友，所以情感上很难真一刀割断啊，但是你至少也应该要渐行渐远嘛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切尔尼修夫斯基本身这个作品很有趣，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具有很大的一个讽刺的意义，分别对于中俄两国投入出了两个怎么办啊。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你这个俄乌战争到底你要继续死缠烂打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你到底要不要做出一个历史性的选择，那么要对俄罗斯采取断舍离啊。如果你依然是捆绑在一部火战车上面的话，我想西方世界本身，我想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观点。一位叫 Reader Claire 说，习共普俄性质相近，鼻息相通，惺惺相惜，沆瀣一气，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背靠背联合反美抗欧，欧美西方对于中共邪恶轴心的认识不清不足和绥靖屈服，正中习共普俄鬼谋和下怀，只能使其表面上继续暧昧模糊，掩盖其暗地里知俄援俄，助其趁机发展壮大，这于事无补，饮鸩止渴，养虎为患，适得其反。另外一位叫李辉说，必须抛弃普丁，否则万劫不复。不知习近平怎么想这个问题啊？ 那么随着乌克兰战场形势开始向俄罗斯方面倾斜，美国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最近都相继表态，要求北京停止援助俄罗斯的战时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还专程前往北京发出警告，但是北京矢口否认。我来请教王教授，中国在维系俄罗斯战时经济方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呢？
这个中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基本上对俄罗斯是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行为，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有史以来的最大的经济制裁，所以他这个物资缺乏，然后又同时要打这个俄乌战争，所以说他在这种很多的这种贸易上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实力相当的大，所以说在这种工具的器材啊，然后居民两用的科技啊，然后还有像一些甚至一些半导体的一些电子产品，他们都利用这个中国慢慢的输入到这个俄罗斯，所以俄罗斯目前的这个暂时的经济，甚至说就是说它的武器的军工制造业，事实上非常需要依赖中国的一个帮助。那所以一些统计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在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已经不断的在成长了，甚至已经成长到两倍之多了，已经高于大约在2020年左右的两倍之多。所以说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双方的这个经济的合作非常的密切。那同时另外就是说双方的一些贸易慢慢已经有很大的部分已经开始用人民币去结算。
嗯，
因为中俄两国都希望能够去美元化嘛，因为他们不想太过度的依赖美国。所以说这对中国来讲的话，对这个人民币的这种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当然说俄罗斯的他的这个经济能够成长并不光只有靠这个中国，俄罗斯自己的一些反制的措施啊，像也能够抵挡住一些西方的一个经济制裁，像俄罗斯还是能够不断的输出它的石油跟天然气。那以中国来讲的话，它也很以这个廉价来购买到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事实上也是有符合它的一个经济利益的。所以双方的这种经贸上的合作，受到这种俄乌战争的一个驱使的话，会越来越紧密，不会受到影响的。
目前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在俄罗斯问题上，受到美国、欧洲及其西方盟国的强大压力，先是口头警告，紧随其后的就是具体的制裁方案。我来请教宋教授，您预计习近平他会不会向西方的压力低头？为了国际道义抛弃俄罗斯，符合不符合习近平和共产党中国的利益呢？
基本上由于美国这个在布林肯访中之后，虽然就是这个等于就是说讲了非常严厉的一种最后的警告啊，不过美国过去以来就是说他口头上的警告要远远多于他行动上的作为等等的，所以这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绥靖的一个色彩，也是使得中共有一点对于美国的制裁半信半疑的一个地步啊。所以我觉得他中共的心态应该是心里面觉得怕怕的啊，但是行动上他还是不能够示弱啊。所以虽然说内心很怕，但是他至少要假装不怕啊。所以你刚提到这个普京为什么急于在这个习近平访欧之后不到十天他就到了中国，我认为目的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进一步的绑架习近平啊。现在就是说中国对他来讲就好像大海中里面怎么急于去抓住一个求生板啊等等。但是问题就是说中国能不能让你俄罗斯继续的求生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所以虽然说是普京想要绑架习近平，然后来为他的这一个俄乌战争来做一种战略上的一种支撑等等的，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中国随时也可能跟俄罗斯一样受到美国的一个制裁，等等的。刚刚王教授提到一个，就是人民币的这个去元美元化的问题，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什么中共的一种痴心妄想，而且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做法。因为现在美国基本上还是国际的这个通用的货币，而且它是国际货币的信用担保的一个支撑啊。你人民币如果就被踢出了 SWIFT 的话，而且你不能获得美元的一个信用担保的话，你在国际社会上你连流通性都没有，你还形成一个什么人民币的货币交易去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讲嘛，那对这个习近平来讲的话，犹抱琵琶半遮面啊。他虽然说很怕这个受到美国进一步的制裁，可是他为了要维持一种战略的一个态势啊，要维持他的大国的风范，他还是跟普京这样子眉来眼去的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不是到此为止为世界指明的超过280个方向嘛啊，偏偏不能够为自己中国指明自己的方向啊。所以您刚刚提到，就是中俄的暧昧的关系能不能走得很远？我觉得走不了多远啊，因为，集结了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力量，我就不相信啊，我不相信这个中俄两个邪恶的联盟本身，能够抵挡掉全世界对它的一个围剿啊。所以这条暧昧之路啊，中俄之间的暧昧之路，逞得了一时，但是走不了永远。
好，我们看到，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网友叫反共日记，他说：“估计傻子弟啊，傻子弟，这显然可能是指习近平了。估计傻子弟会继续援俄，但会有所收敛，让普京退出乌克兰，普京保留政权，小败即可。这符合欧美维持现状的诉求。”傻子不死俄爹，便没有政权危机，皆大欢喜。世界格局就是这样，再延续相当长时间，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得继续做奴隶。三次世界大战也得等到世界烂透的时候才会发生。目前世界无伟人。我们这位反共日记这位网友呢，他对俄乌战争，对这个世界局势，他做出了比较悲观的这样一个估计。其实有的观点呢是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呢，他预计呢，这个习近平会有所收敛，让普京退出乌克兰，这样普京可以保留政权，小败即可。这也符合欧美维持现状的诉求。我们这样，我们两位嘉宾就非常非常简明扼要的，看看您同意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吗？首先，王教授。
我觉得普京不会退出乌克兰，因为他目前占优势，就是俄军目前甚至开始采取进攻了，战略进攻了，所以他已经占领这个乌东的四个那个地方了。那甚至有可能再继续往前推，甚至推到这个涅伯河。那目前的话，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军火也远高于这个乌克兰。像这个以炮兵来讲的话，有人说至少5:1的优势。那俄罗斯的人口也是占据优势的，所以他不可能退兵的，因为他已经占优势。
好的，这个宋教授，您呢？
习近平是不是会收敛？我认为是可能会局部的收敛啊。因为我刚提到，就是说是，他基本上还是恐惧西方对他一个制裁，因为对中共的制裁，不像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因为中共对于全球化以及全球这个贸易的依赖要远大于这个俄罗斯啊。所以目前这个情况，我觉得怎么讲呢？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历史的抉择，你到底要牺牲14亿这个中国人民的利益去交换这个你跟这个普京的这种所谓的好朋友，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关口。也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历史抉择。
好，那么随着美欧国家加大血本援助乌克兰，法国，那个法国和等一些欧洲国家呢，扬言不惜要派驻地面部队跟俄罗斯交战。那么中国与俄罗斯不是盟国，胜似盟国这个关系就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代价。欧盟和北约都已经明确表态，北京不能指望既要欧洲的经贸合作，又要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合作。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北京将如何取舍呢？
相较于欧洲来讲的话，俄罗斯对这个北京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基本上他们在抗美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有共同的利益的。那他们两个国家也都认为说这个国际秩序需要能够改造。那习近平也同意普京的看法，就认为说这个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然后这个欧洲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安全秩序。所以说在这种很多的这种国际问题上的话，双方的看法是非常的接近的。然后甚至说这种彼此的政治制度啊要互相尊重啊，然后在人权的部分的话，他强调说是发展权而不是政治的权利。对，在很多的这种国际的问题上，这种中俄罗斯跟这个中国是非常的接近的。那虽然说这个这种国际的结局，我们知道国际上有这种权力平衡的一个一个原则嘛。那由于说美国是目前最强的一个国家，那俄罗斯跟中国是第二跟第三，所以第二跟第三结合起来共同抵抗第一的美国，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战略的逻辑在那里的。所以说未来的北京跟俄罗斯的关系，我觉得不大可能会断掉。
那么当然，习近平是希望继续保持目前的这种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脚踩两只船的这个政策，但是美国和欧洲会答应吗？美欧现在已经决心结束北京这种首鼠两端的战略了。来请教宋教授啊，面对美欧严厉制裁的威胁，您预计习近平将如何接待北京，将如何对普京赠的那本书怎么办来做出回应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中共当然有可能会局部的收敛，但是我不认为中共在一时一刻之间他会采取对俄罗斯断舍离的一个政策，因为这个显得太突兀啊，同时也不合逻辑啊。但是我认为中共会地下化，会采取后门政策，也就是说我正面不跟你美国或西方世界对决，但是我走你的后院，我在你后面放火造乱等等，来分化你的这个内部的团结啊。所以我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最好的选择就是说，你就邀这个普丁啊，好好的到比如说你这个习仲勋你的父亲的故居嘛啊，好好的去组一个读书会啊，读什么书呢？就读这个切尔尼舍夫斯基的这个怎么办啊？你们如果两个人好好的组一个读书会，好好念念书啊，也许这个对这个社会本身，对这个全世界来讲的话，也许是一大福气。
好。那么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还有大量的网友们的评论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习近平访法后没有多久，普京就要访华，这是普京连任和恐袭后首次出国访问，说明俄罗斯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只有依靠中国。普京访华前，俄罗斯突然镇压法轮功，这是普京在给习近平送上一份大礼，来讨取习近平的芳心，获取习近平对俄罗斯经济和军工生产技术的援助。好，另外一位叫 Victor Hall， 我们追求世界力量的军事，中美俄欧相互保持经济交流，而不是搞军事排他性小圈子，这就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战争隐患。另外一位叫丰玉润泽，他说都是狐狸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找合作项目，美国也是希望中国恢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制度，还希望从中渔利，获取资源和财富，这是商人的本质。至于政治制度与他何干，有了利益就会说中国人的国政外人无权干涉，最后是鼠鼠是 me。 与中国这样的国家有所谓真正国际关系，恐怕也只有俄罗斯了吧，哪有谁给他走得这么近呢？就连去法国访问也是很久就再来一次的样子。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元刚、宋国成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